家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我们从十四节看到十八节，十四到十八节，请大家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，请念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同呢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，在你们在中间往来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，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我分辨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还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是何等的盼望很快的能够与你全面恢复相交，能够与你同住在天上，能够天天朝见你的面，能够投进你的怀抱里面享受你的慈爱，能够很亲切的对你说阿爸父啊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还与你相隔，我们真的感觉到这个地球是不好住。主啊，你什么时候才回来，把我们接到你那里去呢？亲爱的主，求你给我们真的明白，与你全面恢复相交是何等甜美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还要分别为圣，因为你是圣洁的。假如我们不能够分别为圣，我们怎么能够坦然无惧的见你面呢？主要教导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，像你圣洁一样。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。在这个时代，越来越多基督徒忘记你是圣洁的神，他们走向世界的道路，他们与异端与邪灵来配合。我们看见这个时代实在是改变得很快，改变快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也很惊奇。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现象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晓得，主啊，你快回来了。主，你既然快回来，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更加要分别为圣，预备迎接圣洁的主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分别为圣这一个主题，当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为什么神要我们分别为圣呢？因为他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。那么为什么他是圣洁，我们就需要圣洁呢？当然那个关系就是我们这样才能够配与他相交，配与他同在一起，配与他来往。这给我们这样一想，就想到起初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，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常常与我们的神来往。那个时候他们赤身露体，并没有羞耻的感觉， 神就对亚当夏娃说，那你千万不要吃这个树上的果子，因为你吃的那一天你就会死。啊，当然谈到这个问题，许多不明白圣经的人就问了，神明知他会吃的吗？为什么还要创造这个分别树上的果子放在他旁边，故意引诱他让他来吃呢？你看人的不明白道理呢，就埋怨神创造这一个分别树上的果子来引诱人。各位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不明白应该承认自己笨好了，不要埋怨神。其实我们读圣经头一章啊，创世纪我们已经看见，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七次讲到他所造的都是好的，来到第七次呢，甚至说耶和华看见他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意思说没有一样不好的啊，神不会创造不好的东西的，对不对？当然包括了那个分别树上的果子啦。那么为什么不让人吃啊？吃了会死啊，还说好。哦，你不明白啊，分别树上的果子是分，你吃了之后你能够分别善与恶，像神一样有智慧，这不是好吗？这就是我们良心的作用啊，这就是是非之心，罗马书第二章所讲的是非之心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的那一种的功用啊，这也是就是律法的意思啊。律法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个要做那个，就是律法。那这些都是良善的，都是好的，但是为什么神叫亚当不可以吃呢？因为神知道亚当还没有成熟，灵性还没有成熟，需要与神相交一段日子，让他慢慢成熟了，建立了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了，然后他再吃这个分别树上的果子，那个时候就好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的痛苦就在这里，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罗马书说那个痛苦人就是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？因为我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，我所愿意的善事我不能够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事反倒做出来。那人就是没有这个控制自己的能力。当亚当吃了那个分别树上的果子之后，他知道善他不去做，他分别到恶他反倒去做，那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犯罪死的，不是那一个果子要他死的，乃是他没有控制能力，以致他作恶，以致不行善，这样死的。啊，罪是分两种，一种就是你不行善，圣经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啊，你说我没有杀人啊，对，但是有一个人求救你没有救他，你没有救他也是罪，对吧？啊，你不行善你就是罪了。那另外一种罪的定义就是你明明知道是不好你还要做，这就是罪了。啊，所以圣灵这个果子里面呢有一样的九样里面有一样是什么，就是戒制。戒制呢就是自己控制自己， self control， 能够控制自己去做应该做的，不应该做就不做，那这就是成熟。好像开车，你懂得开车吗？哦，很容易把钥匙插进去扭开大油门，哦，就去啊，哦，这就死快一点。真正会开车不是开动那部车，真正会开车乃是会控制那一部车，叫他停，叫他转弯，你能够控制它，你才是会开车。你会不会踢球啊？会，一脚踢过去，这个球飞就是直球了。 这个不是踢球，真的会踢球，但是那个球飞过来，那个脚一大，它就停在那里的。你控制它，你才是踢球。能不能够做一件事情，不在乎你能够做，你在乎你能够控制自己做与不做，这才是成熟。所以如果亚当夏娃真的与神相交，已经建立了全面的能力啊，控制自己的能力，可能神就对他说，那现在你乖啊，你已经长大了啊，你有控制自己的力量了，那你可以吃这个分别树上的果子了，好东西啊，吃了你像我一样聪明了，好像我们的儿女啊，他小的时候你不给他小刀碗，你不给他那个火来碗呢、啊、要不然呢他会放火烧了全你的屋子啊，他的拿小刀会割伤自己啊，对不对，他不能够控制自己啊。但是他到了20岁了，30岁了，40岁了，你还不给他小刀，还不放心他拿那个火柴，你这样就不对了嘛。他已经长大，他有控制能力，你就可以给他小刀，你就给他火柴了嘛，那个是好东西嘛，对吧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埋怨神创造这个创造那个来引诱亚当犯罪，神并没有这样。人滥用自由意志，照自己的意识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不照神的吩咐，不照神的意识去做，这就是私欲，这就是滥用自由之意志，就变成犯罪。那人就在这个光景之下犯罪，人犯了罪，神对亚当说，你吃的那一天就死，你吃的那一天就死。请问亚当那一天有没有死？没有，亚当活到930岁。那这样就是蛇对不是神对了吗？蛇说不会死，真的不死啊。神说那一天死，那一天没有死啊。那各位弟兄姐妹，人类不懂得真理，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把属肉体的与属灵的混回一谈。其实神所说的死是讲的灵性上的死，魔鬼所讲的死是讲的肉体的死。魔鬼是对的，是讲的肉体的 那部分，神的讲的也是对的，神是讲灵性那一部分。当然灵性比较肉体更重要，对不对？但是奇怪，基督徒都明白这一点，但是到今天基督徒还是仍然去追求肉体的事情，不看重属灵的事情啊。那不要谈别的，你看那些人啊，患了 cancer 啊，患了癌症，他头一个观念就是求神医好我的癌症，医不好呢我求和尚，求什么尼姑，求什么邪术，我都要医好哦。医不好呢，我就骂神。他没有一点感觉到这个肉体的死是没关系的，这个始终有一天要离开的，这个旧房屋，对不对？你买了一个新房子，你总是不肯搬去新房子，拼命住在那个旧房子。又破又烂又漏水了，你还是要住啊？有一天墙壁你要搬家了，你就哭得要死，怎么会呢？那个是新房子不好吗？那基督徒很多是这样啊，患病了埋怨神，找灵恩派的神医去医病啊，一定要医好，医不好就骂神。其实我们基督徒都有永生了嘛，啊，我们都应该明白，有一天我们总要离开世界的，啊， 真明白这一点的人不太一样了，真的不太一样。我看见一个喜乐堂那个女传道啊，那个是我们中学的同学，她患了 cancer。我们看见他这么凄凉，去想要安慰他，哪里想到他还安慰我们。他要求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要为他祷告，求神医好他，不要。他说我已经侍奉这一位主几十年，现在我要去见他了，你还要医好我做什么？我要去见他了嘛，我很喜爱他，见他是多快乐的事情，为什么要留我在这个世界？他有这个心，你看，我很佩服，很佩服这个心。明天我们都要去的了嘛。人看中了肉体的死，不明白属灵的死。我们再来问，死的定义是什么？啊，死的定义是什么？那我们知道死的定义不是断气，啊，不是心脏停。啊，现在连医学、连律法都没有办法定下来死的定义啊。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讲，什么叫做死呢？我看见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这一点。什么叫做死呢？那比方说耶和华见证人会，他们就不明白这一点了。他们说神是慈爱的神，怎么会把人的灵魂丢在地狱里面永远烧，让他们永远烧苦，然后这个神就看出他们受苦好像很好看一样，来欣赏他们受苦。神怎么会这样呢？圣经所讲的就这个地狱就是第二次的死。所以地狱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人去那里呢就死了，就不存在了，就失踪了，就没有了。那耶和华见证人会，他们看死就是死了就没有了，下地狱，地狱就是第二次的死，第二次的死就是失踪了，没有了，完全不存在了。那么这样的看法呢，刚刚与佛教呢所讲的那个涅槃的境界，最高的境界刚刚相同，一个是地狱，一个是天堂，你看奇怪不奇怪啊？佛教不是讲吗？你修炼，你打坐，你出斋，你念经，以后你第二生就不必再投胎，不再轮回，你就会进到涅槃的境界。在那个境界，就像一滴水滴在大海里面，你与大海，大海与你化成一体，你与这个宇宙，宇宙与你化成一体，你就不必再投胎轮回，在第二生做人、做狗、做其他的动物，你永远不再存在，永远消失，永远呢啊不见掉了。他们认为那个就是最高的境界了。你看啊，一个天堂，一个地狱。人不明白属灵的死是什么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做属灵的死啊？我们再回去看看，神对亚当说你吃的那一天就死。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？那一天神就把亚当赶出伊甸园，不准他见他的面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， 这就是属灵的死。离开神的面，不能够再与神有相交，这就是死的意思。所以在以弗所说，以弗所书形容死的定义呢，就是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，神的生命隔开隔绝了，这是就是死。将来地狱叫做第二次的死。什么叫做第二次的死呢？就是永远与神分开的意思。这也是圣经所讲，把这个人拉到外面黑暗的地方，在那里永远哀哭切齿了。永远哀哭切齿，为什么？永远离开神的面，这就是死。所以永远的死， 圣经只是用地狱的火来形容，因为我们呢总是靠肉体来明白的啊，你没有肉体的明白，你好像就不明白了啊。所以神就给你想到是地狱的火，有不死的虫，你怕不怕啊？我们很怕虫的，都很怕火的。其实那个只是痛苦的一种代表而已，真正的地狱的苦是永远离开神的面，那个才是最痛苦。我见到一个妈妈打她的孩子，对她说，啪打她，然后对她说，好了，你走了，我不要你了，你永远不啊不要见我啊，啊，就给她一个饭碗啊，叫她去，你去讨饭了。那以后好了，妈妈不打你了，让你自由了。那个孩子怎么样呢？会不会对他说啊，这样就好了，啊，你不打我那就好了。那个孩子他当然是怕妈妈打，但是他更怕的是妈妈离开他，所以他抱着他妈妈的腿说，妈妈你把我打死我都不走的。啊，你看那个离开妈妈才是最痛苦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神把人啊丢到外面黑暗的地方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，那个是才是最可怕，那个才是永远的死。这个反面再来讲，什么叫做天堂啊？什么叫做永生啊？永生与天堂其实就是永远与神恢复相交，永远可以住在一起，那个就是天堂，那个就是生命。离开神就是死。有人想到天堂还是想到黄金，这么贪爱黄金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到了天堂之后你就不爱黄金，你爱黄泥了。因为天堂很少黄泥，你就说哎呀，回到地球拿一些黄泥就好咯。因为地球太少黄金，你才爱黄金，对不对？天堂之所以快乐，不是那里很多黄金，天堂之所以快乐，耶稣都启示了21章，你就看见了，那里用两个关系啊，用人两个关系来形容，一个关系就是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那个子民原文是儿女 children 啊，我们要做他的儿女，他要亲自擦干我们的一切的眼泪啊，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投到神的怀抱里面像孩子一样，他来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。那一种的亲情，那一种的亲密的行动，像爸爸与孩子恢复那个关系一样，那就这就是浪子回头那个故事啊，路加福音15章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关系形容天堂，那个就是什么？看啊，羔羊娶新妇的时候到了，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那个关系形容天堂。所以一个是父子的关系，一个是夫妻的关系来形容天堂。这两个关系就告诉我们神与人全面恢复关系，神与人全面恢复关系，可以住在一起，可以亲密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二人成为一体一样，那个就是永生，那个就是最快乐。所以最快乐的就是与神全面恢复关系，最难过最痛苦的永死就是永远离开神的面。那各位弟兄姊妹，整个人类历史神所做的工就是这个，神要主动想尽各样的办法与人恢复关系。因为在伊甸园里面神把人赶出去，神把人赶出去，神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神很爱人，因为人是神所创造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来创造，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，把自己的儿女赶出去，你看难过不难过？很难过的。但是他不能够不把他们赶出去，他要把他们赶出去。为什么？ 因为人犯了罪，不把他们赶出去，他们就真正连肉体都会死，连肉体都会死。神是至圣的神，这个至圣的神在圣经形容好像光，这个光比太阳还要光啊，这个光比太阳还要光。人犯了罪就用黑暗来代表啊，好像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啊，第一章第五节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犯罪的人就是好像黑暗的罪人啊，你知道我们常常用黑暗来形容罪啊，啊比方说我们啊用的黑钱啊，啊那个良心也黑的，吃的是黑米啊，参加黑社会啊。跳黑灯舞啊，凡是黑的都是用来形容的是败坏的，对不对？人生活在黑暗里面，死在黑暗里面，怎么能够见这个光明的神呢？不敢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坐火车经过很长的山洞啊，这里我就不大懂了。香港，我从前小的时候，火车经过沙田呢、啊，那个山洞，你们懂得沙田啊，经过那个山洞，那么那个山洞就很黑的。从前的火车呢，又喷烟的啊，哇，经过之后呢，连壁纸都有那个黑的煤烟。那经过那个山洞的时候呢，很黑很黑的时候呢，到。出来，从山洞里面转出来的时候啊，哇！一下子见到太阳光的时候，你头又感觉到很不舒服，很刺眼，对不对？很刺眼，不敢见光。然后你慢慢适应了光了，那你才喜欢光的，对不对？人就是这样啊。将来我们见神呢也是一样。那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悔改信耶稣啊，我们生活在黑暗里面，当我们觉知要信耶稣的时候，好像见到光一样，看见自己是罪嘛啊，好像见到光，哎呀，我们感觉很羞耻，很怕，很难举手觉知信耶稣，对不对？又很怕做基督徒，因为不适应那一个光明的生活。其实我们真的觉知信主了，被光照看见自己的那种的羞耻了，也是忍住这样的啊惭愧来见神的面了、啊，神的面了、啊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了啊，洗干净我们的罪，慢慢我们适应那个光明的生活，我们才知道，哎呀，光明生活是这么好的。基督徒就是这样做了啊。那各位弟兄姊妹们，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想到，那些不肯悔改的黑暗的人，将来他们真的去见主的面的时候，怎么可以见主啊？他们不敢见主。所以圣经形容啊，那个时候人见到主的面的时候，人就大声喊着，大山啊，倒在我的身上，小山啊，遮盖我，把我藏起来。我们要躲避这个全能者的面孔与这个羔羊的愤怒。这个全能者的面孔就是好像大光照着他们，他们怕到一个地步啊，呼叫那个大山小山倒在他们身上来遮盖他们啊。这种的情的现象，好像你们到那个海边去啊，你看见大一块大石头，你把它揭开，你就看见好多小虫在那里转走啊。如果你会听他们讲话的话呢，他们好像在那里讲，哎呀，大石头啊，倒在我们身上，把我们遮盖起来，我们要躲避这个太阳的面孔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这个湿地大石的下面，黑暗的地方，你揭开了个大石头，让我们看见阳光，我们真的受不住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以为神创造一个地狱，把人丢在地狱里面这么残忍。我告诉你们啊， 将来人见到神的面的时候呢，假如神是这样讲，当然神不会这样讲，假如神这样讲，好了，算了算了，你们这些罪人通通上天堂吧。你想那些罪人怎么样讲呢？他们说千万不要啊，他们说千万不要啊，神啊，你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的，我们这么黑暗怎么可以住在那个最光明的地方啊，对不对？那么神就讲，就对于他们这样讲了，神说那没办法了，没有地方去了，只有剩下一个地狱，你们去不去？哦，去地狱，好好，那个还好一点啊，你知道住在地狱离开神那个愤怒那个可怕的面还好一点。所以你不要想神是残忍，把人丢在地狱里面呢，神把人抓到他的面前来，对着他那个人就更怕，更死得要惨呢，对不对？那弟兄姊妹，人就是这样被神赶出去，离开神的面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你知道人是很会埋怨神的，人就这样讲了，神为什么要这样圣洁？你可以不要这么圣洁，以致我们可以随便一点就上天堂了嘛？这个真是很对神不尊敬啊，好像对一个光说，你为什么光你可以黑暗来迁就我们黑暗嘛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叫这个光明的神把他的光熄掉来迁就你这些黑暗的人，好让神与人可以住在一起呢？你这一句话是对魔鬼讲才可以啊，你不能够对这位神讲呢。神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要，就是你来到我面前你死，我不能够把我的光明我的圣洁的程度来减低来迁就你的，要就是你来到我面前你死，要就是你离开我的面不要见我，那你就好一点，明白吗？神不会说好了，我降低我变成一个罪人迁就你了，不能够这样。那虽然是这样，神不能够改变他圣洁的那个神性来迁就人，虽然是这样。那我们看见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，神把人赶出伊甸园了啊，你看见吗？并不是人回去寻求神，乃是神不断地去寻找人了，并不是人找方法去与神恢复相交的，并不是人悔改说神啊，我们悔改了，你接纳我们，不是，乃是神主动的想办法来与人相交的。那你会看见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你头一件事看见的就是奇怪，神给亚当一件皮衣，其实这个已经坏掉了嘛，这个人理他这么多，让他们死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是是尘土做的所造的人而已嘛，还要理他做这么多做什么？但是神还要送他们一件皮衣，那个我们就知道，那个就是啊，代表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，对不对？那神就想出这个代罪的这个救赎的方法出来。以后我们看见那个亚伯就是牧羊的，他献羊，为什么献羊啊？为什么他牧羊啊？那个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人呢，不吃羊肉的，啊，乃是洪水以后的人才吃肉的。那他们既然不吃肉，为什么要养羊呢？因为他们要穿皮衣，他们学习神这个方法。养羊来拿皮衣，既然这个方法是从神来的，他那个亚伯就杀一个羊来献祭来
是感谢神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人与神相交的第一步，出于一个感恩的心，出于神的启示，羊皮可以遮盖你的羞耻。那以后我们看见人犯罪了，到挪亚洪水的时候，人通通犯罪了，犯罪到一个地步，神忍不住了，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人里面了。啊，凭创世纪第六章这一句话呢，我们知道，虽然神把人赶出去，不见人的面，但是神的灵还常常住在人里面呢。神还是借助他的灵与人有某一个程度的相交的，乃是人犯罪犯到一个地步，神忍不住了。神说：“人既束缚舍弃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了。”以致他就收回了他的圣灵，以致全人类就败坏了。神已经忍了千多年了，才收回他的圣灵，可见神是真的不甘愿、不情愿离开人，放弃人。所以他把那个时候的人类，挪亚的时候的全人类消灭呢，杀死呢，他很难过的。创世纪第六章说，耶和华心中忧伤，忧伤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人后悔造人在地上一样，那个忧伤的程度，忧伤到这一个地步，他很伤心。但是人全面败坏了，他只能够救挪亚一家八口。挪亚一家八口出来了以后，我们看见怎么样，巴别塔全人都又败坏了，神好像很失望，因为看见人一面倒的犯罪，一面倒的离开他。如果你从一个造物主的心态来讲，造物主最近呢，温哥华我们在那里、出版了真理报一份报纸，专门来传福音的。那些佛教徒呢很生气，因为我们写了很多文章把佛教所的错误写出来，很生气，他们拼命写信来骂。其中他们骂我们什么呢？你们的神很残忍的，他创造人，又创造蛇，又创造这个分别上了这个树的果子，然后引诱人来吃，然后又叫儿子，他的儿子来救人，这个不是一个，其实是一个戏剧来玩人吗？他说玩，好像把你当作玩具一样来玩你。我就在报纸里面给他们回答。我说你们不能够把这个神拉下来与你平等来这样问他，你为什么玩我，对不对？比方说我也是人，你也是人，为什么你玩我？你忘记了他是神啊，他是造物之主啊，他有权柄创造你，他有权柄毁灭你啊，他高过你好多的。好像你不能够对你的爸爸说，你为什么把我生作黄皮肤，你的爸爸就把你打了半死，你这样问我，你一点孝敬都没有啊。这个问题你没有资格问，这个问题你也不可以问。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把你生作什么你就做什么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够说我不爱姓吴，我要姓胡不可以，你不可以拣选啊！你根本没有权柄拣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，父亲与儿子这个关系还有相当高的程度平等啊，都是人啊，对不对？其实神与我们的关系好像我们呢，好像我们写字啊，你写的字写得好就把它挂起来，写的不好就把它丢了。你想呢，那是字在那里 complain， 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把它挂起来把我丢下来啊？你就对那些字说，哼，你有什么权柄向我说话，我把你丢了，把你烧了，我不需要自救感的。 因为我创造你出来，你根本没有资格对我讲话，
对吗？
啊，所以从神是造物之主那个角度来想啊，其实神把挪亚的时候的人啊通通消灭了就算了嘛，也不需要难过，神是全能的神，又来创造过了啊，不要没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们呢小的时候在沙滩来建筑城，建筑这个建筑那个，哦，坏掉了就算了嘛，以后再来过，也不必回去难过，回去哭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并不是这样，神为我们难过。当巴别塔回来 来的时候，全人都败坏了，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，神想办法了，这是神的主动啊，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。神找到亚伯拉罕来计划把他的儿子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，神已经很小心来拣选的了，可能在我们中国啦，在印度啦，到处地方来找一个最有信心的人，他才找到亚伯拉罕，你知道吗？哪里想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这么坏的，以色列人又败坏了啊，下到埃及通通忘记他们祖宗的神了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拜金牛拜 各样的神呢，以色列人一点都没有想到与神恢复相交了，没有啊，是神自己主动来差派摩西去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要的，是神拼命把他们赶出来的，赶了出来之后呢啊，他们看见神是这么大能的，他们宁愿拜金牛，你看神生气不生气？应该很生气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样生气的神，你就不要降在西乃山了嘛，回去就算了嘛。如果我是无主，我无主光是神呢，我就差派一个天使带领他们出埃及啊，然后那就算了，以后就是这样了啊，不要来往了。但是我们看见神还要降在西乃山上，以后还要降下来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那这是神的主动。神好像一面倒的要跟人恢复相交，看见吗？那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以色列人慢慢慢慢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又败坏的不得了，到了那个以利先知的时候呢，以利老祭司的时候呢，他两个儿子都败坏了啊，放纵他们犯罪，甚至与会幕的妇人的行淫呢，又抢鸡肉等等。神在哪里的时候，忍受以利老祭司这两个儿子忍受的不能够忍受，以致神把他的约柜把他的会幕交给非利士人来把他烧了，把约柜都掳去放在那个大捆庙里面了，把以利老祭司一家一天之内通通杀死了。那一件事给我们看见神宁愿忍受被掳的羞耻，神宁愿忍受住在大捆庙里面，不宁愿让这两个祭司来服侍他，因为这两个祭司是行淫的，这两个祭司是不尊重神的。你看神的心很难过啊，宁愿与大捆这个偶像同住，不宁愿受礼义以利两个儿子来服侍他啊。当然了，到了大捆庙，那个大捆的偶像都扑在地上啊，头都断了。以后非利士人怕得要命，就把约柜送回来啊，就代表神呢不需要人，他单单一个约柜就可以得胜回来。神是全能的神啊，以后以色列人借约柜回来了，我们看见了大卫以至所罗门又建筑圣殿了，来迎接神了。好， 神看见他们这样，神愿意与他们同住。但是以后我们又看见以色列败坏了，到最后神忍不住了，就差派亚述，差派亚巴比伦的军队来把圣殿烧了，把以色列国都毁灭，把他们的人民都掳到北方去了。神忍受不住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又慢慢纪念亚伯兰的约，神又慢慢那个怒，以色列人又慢慢败坏了，出现了很多那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、文士、祭司长等等的人，等等的人，这些人呢都是主持圣殿的，以致圣殿变成什么？变成贼窝。到耶稣的时代变成贼窝。你想神的心难过不难过？照理来讲啊，如果我们是神啊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样啊，应该就放弃了他们，不要与他们相交好了。啊，你看见神很奇妙，他住在天，人犯罪的时候他降下西乃山，人再继续犯罪的时候他降下来在中以色列人中间，人再犯罪的时候他住在圣殿里面，人再犯罪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进一步住在教会里面，住在基督徒的身体里面。你看没有？看见吗？神一步一步的来与我们恢复相交，要住在我们里面，要住在教会里面，越来越靠近我们啊！甚至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又看见哥林多教会呢，他们行淫了。保罗就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？你们可以就把你们的圣殿当作娼妓的与娼妓联合吗？对不对啊？人又犯罪了。教会来讲呢，我们知道慢慢教会发展到世界末日的时候，出现一个叫做大淫妇，意思是说教会又败坏了，神要住在教会里面，这个计划呢，好像因为这个大淫妇好像又失败了，好像是失败了。你看人是一面倒的要追上人，要与人恢复那个关系，人就一面倒的犯罪，人就好像这样追啊，那个人就一面走一面犯罪，这个神一面追到他为止，以致到了启示录21章，好了，神追成功了，以致有一个叫做心腹被救过来，成为耶稣基督的妻子了啊，成为新耶路撒冷了。那个时候神与人全面恢复相交了，历史上给我们看见是这样。好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思想这样？哦，我们犯罪，神就把我们赶出伊甸园，赶出外面黑暗的地方，与神隔开，就是死了吗？那么后来神就一面倒的这样追上人，慢慢慢慢就是人犯罪离开他还要追上人，那他主动要与人同住，这是不是代表神的圣洁慢慢失去，慢慢减轻？因为他越来越没有那么圣洁了，所以他就不介意来追上罪人，来与罪人同住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当然不是了，神的圣洁是不会改变的，神仍然是那一位神，神仍然是那么威严的，但是神一直追上人，他要借助耶稣基督救赎来除去人的罪。最初在旧约来讲，叫做旧约圣殿里面的那个献祭的祭物，其实那个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啊， 旧约的人他们的信心信这个祭，其实这个祭就把他们的信心接迫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。那我们要明白在神学上是这样的，旧约的人不是靠律法得救的，旧约的人是靠信心得救的，旧约的人也是信耶稣得救的。好像保罗说，好像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也是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意思是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信主耶稣啊。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认识主耶稣啊？亚伯拉罕有好几个机会认识主耶稣啊。第一个机会就是亚当，神审判夏娃的时候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那一个就是主耶稣。人一直盼望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这个应许的应验就是信耶稣，对不对？那以后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后裔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那个地上的万族就是全世界的人了。有因你的后裔，那个后裔这两个字呢是单数的，是指着一个人要因他得福，那么就是应许耶稣基督来救我们了。亚伯拉罕就是信这一个，在信这一个虽然是很模糊不大清楚，但是他愿意信神这个应许有救恩在里面，他这样信，神就把他这个信心接拨到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所以耶稣钉十字架其实也救了旧约所有的人了。旧约的人如果有人不得救呢，就是因为他以为我受割礼得救，我有钱买一只羊我就得救，他就靠了那个功，他自己的功劳，他就靠了自己的钱，他又靠了自己所献的祭，他不是信神的应许。他如果肯信神的应许呢，其实呢他就信心是接不到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说神一直追上人要与人恢复相交，不是因为神的圣洁程度慢慢减轻，乃是神的计划打发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才可以圣洁，才可以成圣来见主的面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看见每一次神与人进一步相交的时候，神要提醒人，你要圣洁，你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他降下在西乃山的时候，他已经吩咐摩西了，所有的以色列人要冲凉三天，要换衣服，要自戒，我要降临在西乃山，你们不要摸这个山的山脚，凡摸山的都要死。神圣洁圣洁到一个这样的程度，他在山顶连那个山脚的人都那都不可以摸那个山脚，摸都要死。你看他圣洁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怕得要命。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，有密云把山遮盖起来连那个山都在那里震动，好像那个山怕得发抖一样，有看见雷轰地震闪电，表示山是非常可怕的。那个闪电就是好像你不要过来啊，过来随时把你打死的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要进来啊，进来的人啊，你不要追杀他，你要离远啊，用箭来射死他，用靶式都打死他，你不要亲自进到山里面把他抓住，要不然你自己都会死啊。神是这么圣洁的，要让以色列人看见这一位神是这么圣洁的。那神要人圣洁，那以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哪里拜金牛，摩西下来把三千弟兄杀死，为什么神这么残忍把三千弟兄杀死因为神是圣洁的， 圣洁的神应该就把他们全部杀死才对的。但是神并没有这样做，神还是接着耶稣基督那个救恩来保持了他们，他们所献的赎罪祭啊，就是耶稣基督保持了他们，把三千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杀死，只是给以色列人知道他的圣洁是不可以改变的。因为我们看见拿大亚比户的死啊，也是因为他们不尊重耶和华为圣。那你会看见神进一步与人相交的时候，人是一定需要圣洁，人不圣洁，人不能够与神相交。其实圣洁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，我们就明白圣洁就是属灵功课的第一步啊！你的罪不洁净，你怎么可以亲近神呢？非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神，你见都不能够见了，你不能够说与这个神有来往。非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主。从神所设计的会幕，我们就看见这一个道理了。会幕，大家明白吗？以色列人进去头一个要经过是祭坛，祭坛是赎罪祭献祭的地方，代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个救恩。那经过这个赎罪祭救恩，叫我们的生命成圣，才可以亲近神。不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不经过赎罪祭，没有人能够亲近神了。那以后再进一步就是什么呢？你会经过那个洗濯盆。洗濯盆是什么？是祭司他们献祭完了啊，手很肮脏，很多血啊，那他们就要在那里洗手洗脚，甚至在那里冲凉，要洗干净才能够穿上祭司袍，然后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呢，为百姓祷告。所以那个洗濯盆呢，代表生活成圣，那个生活成圣才能够侍奉。那需要经过生命成圣，生活成圣才能够进去侍奉。以后我们就看见进去的时候分作圣所与至圣所，圣所与至圣所就给我们想到圣洁是有程度分别的，圣洁是有程度分别的啊，越亲近神的人就要越圣洁，要求越高。好像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啊，百姓是站在山下，70个长老他们带着赎罪祭平安祭进到山腰，摩西与约书亚到了山顶，然后摩西在山顶等了三天之后才能够进到云里面去与神面对面谈话，约书亚在外面等啊。圣洁是有程度分别的，圣洁有程度分别。那我们就看见大祭司他来被安立做大祭司的时候，哇，全人类没有一个案例仪式啊，好像大祭司的仪式一样这么隆重呢，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他被案例的时候，要经过七天的洁净，七天里面呢，啊，头一天要清献七只羊，啊，七只牛。以后慢慢一天减少一点，到了第七天、第八天还要献祭啊，七八天这么长的时间来献祭，来自洁。到了最后一天，那摩西就要用那个赎罪祭的血呢，抹在亚伦的耳朵上面，代表他以后要听的东西要分别为圣。要把血抹在他的大拇指上面，代表他以后手所做的要分别为圣。 又要把血抹在他的脚的大的脚趾头上，代表他所走的路以后要分别为圣，又要把血呢弹在他的祭袍上面，代表他的职分要分别为圣，就这么紧张的。以后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那个袍下面呢还有那个铃铛啊，他走路一步的时候就会响的啊。那个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是代表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要小心。